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书第八章，路加福音书第八章，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八节。路加福音书第八章，从第一节开始。过了不多日，耶稣都由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律的家宰苦沙的妻子约亚拿，并苏沙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豪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即使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豪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耶稣所讲的这个撒种的比喻和他对这撒种比喻的解释。我们的主题是四种听到的人，你是哪一种？这里面提到有四种来听神话语的人，那么你是哪一种呢？所以我们看到只有一种真正的接触那宝贵的果子了，所以求神特别的来祝福他的话语。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来唱一首赞美诗。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是《路加福音书》第八章第四节到第十五节，是耶稣所讲的那个撒种的比喻。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就像我们上次所讲的，耶稣所行的那奇妙的神迹，用五个饼两条鱼就喂饱了五千个男人，加上妇女孩子，可能有上万个人。那么这个比喻就是这个行神迹的主所讲的，虽然他成为人，但他依然是全能的神。他在天上是受众天使和那些已经得救的灵魂昼夜在欢呼赞美的，他们在天上不停地对主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的。所以他就是那位全然圣洁公义的神，他是那样的伟大，但是他为了拯救你我这样的罪人， 他离开他荣耀的宝座，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这首赞美诗，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甘愿的降卑，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来救赎我们。所以耶稣基督降世就是要来拯救罪人，就是这样一位全能的神，罪人的救主，先把这样救恩的福音到处的传开。看到我们念的第一节，主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那么这福音就是好消息，这个福音不是出于小道消息，而是从天上来的好消息。确确实实在主耶稣基督里有这免费的救恩，能够赦免一切的罪，白白的赐给赐下那新的生命，这都是免费的，是白白的。如果是需要人付出代价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这救恩，得到这新的生命，所以它必须是白白的。那么当我们以悔改和信心来到他的跟前，能信靠耶稣基督，相信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为他的子民所做的一切，就是那些来寻求他，来向他悔改相信他的人，那么这救恩，这生命就会临到我们。所以让我们是看到这是何等的好消息。所以就是在我们向他向主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我们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我们所有的悖逆，我们对神的亏欠，都会被赦免，是因着他为我们所做的。而取而代之的就是赐下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与神同行，永远的与基督同在。这是基督所宣讲的神国的福音，也是我们这些蒙他救赎的，蒙他宝血所洗净的，我们作为他的器皿所传讲的福音，是从天上来的好消息。所以我们看到有极多的人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从各城来的，耶稣用比喻来对他们传讲神国的道。我们看到当到主耶稣结束这个比喻的时候，主耶稣对众人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而且主耶稣是大声的来对众人说，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而且让我们要去思考。那么这意味着什么？说明有些人他不能听，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耳朵，是他们不愿意听，塞住他们的耳朵。可这是何等的可悲的悲剧，这也就是我们罪人的本来的面目。我们都是抵挡神的真理，我们别的事情都愿意去试，唯独当到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神借着圣经向我们所传的这美好的福音，我们总是那样的去抵挡，不愿意。但是我们也看到这里面你都要注意的，主耶稣怎样的来警告我们这些听到他话语的人。因为让我们思考，有很多人没有机会来听到他这么宝贵的神国的福音。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第十八节里面说的，说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这是关于审判，那是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当我们死亡，灵魂离开我们的肉体进入永恒，我们都要站在神面前接受审判。神的话语也告诉我们，死后就面临着审判。然后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如果我们来真的听到神的话，我们就思考明白了神对我们所怀的意念，他愿意来拯救我们罪人， 我们真的来相信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就有真正的生命，那属灵的生命，那永恒的生命，并且能够与他同行，而且我们将来会得到更多。我们要在天上跟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是作王，不仅仅是在天上，是直到永远的。所以这是何等的好消息！而这一切是通过他的怜悯和他的恩典白白的拥有，白白的来领受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自以为我们有什么，其实我们什么也都没有，不论是神，不来听神的话语，即便可能你听了你也拒绝的话，你偏行自己的道路，那么你就没有神的宽恕，神的赦免，神的赦罪，没有属灵的生命。甚至我们可能看起来有的，虽然可能我们也来到教会，我们有这些宗教的外在的形式，你愿意去做礼拜，可能甚至读读经，我们自以为有的这些东西可能将来也会从我们身上夺去，离开神的面，我们都要因着我们自己的罪受到审判，在地狱的火炉里面受到那永恒的刑罚，那是永远的绝望。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警告，让我们懂得怎样的来听神的话语，就是这位全能的神亲自所讲的比喻。所以即使是来听神话语的人，都有这四种人，而这四种人当中只有一种能够结出果子，也就是说只有对最后的一种人能够真正的得救。所以让我们都能够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这听神话语的机会和特权。神借着各样的方式把你带到他的话语当中，带到他的跟前，让我们能够珍惜。因为主耶稣那样的来慎重的告诉我们，教导我们要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而且警戒我们说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这样的机会不是理所当然的，也不是一直都有的，可能有的很快的会就被夺去了。所以求神特别的怜悯和帮助我们，我们要求圣灵今天特别的与我们同在，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工作，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真的明白，也预备我们的心成为这好土，能领受这福音的信息，来领受这天国的道。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我们再次的来向神祷告。阿门。好，我们先来看第四节，我们的主题是四种听到的人，你是哪一种呢？就是主耶稣所讲的撒种的比喻和他对这比喻的解释。第四节，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所以确确实实这么多人被吸引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我们能够来听神的话语真的是一种福气，因为绝大部分人都还只是围着今生，围着这个世界，围着这个世上暂时的东西，肉体的享受，没有神的话语，就都还是在那黑暗里面，死荫里面。因为只有神的话语是光，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而因着神的怜悯，神把我们带到他的话语当中，他的教会，在地上的教会。所以这是神的所赐的一种的恩惠，因为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如果神的话语没有力量，那我们看到那落在路旁的种子，就是那些人听了道，魔鬼就没有必要立刻就把它夺去，因为魔鬼害怕他的掳物，就是我们每一个没有得救人都还是魔鬼的掳物，还受到他的管辖， 他害怕我们听到了神的话语离开他归向基督，所以魔鬼绝对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因为魔鬼是我们灵魂的大仇敌，他巴不得来毁灭我们的灵魂，让我们能够跟他一起的灭在地狱的火湖里面。所以让我们珍惜来听神话语的每一次的机会，但是要真正的成为有福的人，光听是不够的，否则主耶稣不会那样的来警告我们。我们能够听到神话语的人，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们要应当小心怎样的来听。所以就像约翰他在启示录所说的那样，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三节说念对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有福了。所以只有那些真正的听见了领受了并且是遵守的才是有福的。我们知道神赐给我们世上的人最大的命令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你相信他的就得救了，你真的听见了明白了领受了而且去遵守，你相信他的爱子就必然得救。所以你要这样的去听去领受并且相信就必然蒙福。第五节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那么让我们思考这里面种子是什么。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给了我们解释，十一节说这种子就是神的道，种子就是神的道，所以说把神的道把福音的信息比喻为种子。我们知道种子不是人所制造出来的，不是人在工厂里面所制造的，因为即使是再聪明的科学家都制造不出一粒生命的，因为生命乃是神的创造，没有人能够创造生命，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便是那些最聪明的生物学家，他们所做的一切也只是在现有有生命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培养，只有神能够创造生命，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让我们看到种子是预备好了的，它是造好了，正如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福音就是神的救赎之道，就是如此。这救赎之道是既定的事情，不是任何人发明出来的，也不是那些宗教人士自己所想象出来的，是神自己所预备所赐下的。所以这就是救赎的信息。主耶稣基督自己说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生命。所以你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你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生命。如果你不信，罪已经定了，如果你在此次之前仍然没有耶稣基督，你没有得到耶稣基督，你不相信他，你所面临的就是那永恒的灭亡。所以让我们思考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一犯罪了之后，神就已经应许赐下了我们人类的救主，从女人的后裔当中要兴起这位救主，在创世纪里面所说的女人的后裔要击翻魔鬼的头。所以救赎的信息是赐下的，必须如此，神定下了条件来拯救我们，来赦免我们，领我们进入他的国度。即便是这个条件，那也是出于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是神在来帮助我们，圣灵使我们真正的知罪，赐下悔改的心，赐下信心。所以神赐下这救恩之道，没有人能够发明出一种得救的方法，叫一个人能够成为神 的儿女。所以那些叫人做一个决定，叫人做一个决策的祷告，只要人同意了，只要人愿意接受，只要人愿意认同了，就把它当作基督徒，到头来必然会发现那不是救赎之道，最终你会发现那要成为虚妄。所以这里面种子是代表神的信息，必须是神所赐下的。所以撒种的是去领受这种子，他自己不制造种子，他出去撒种。而且这里面没有任何关于撒种的人的个人的信息，没有关于他的身份地位，他的高低贵贱，因为这不是重要的。他的其他一切都被他的职分撒种这个职分所吞没。所以说让我们每一个来听神话语的人，你的专注点不是在于那撒种的，你的眼目不是去看向人，不管那个人是怎样的出色，都不可能来拯救你的灵魂。所以你所关注的点就是他所传出来的神的道，你要去分辨，而且要去理解去领受，并且把你的目光集中在这道所指向的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你如果真的明白了这道，你回应神借着神的道向你所发出的呼召，你撇下一切来跟随他，那么你就有生命，你就有那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是来听神自己的道。好，我们看继续的看主耶稣所讲的比喻，第五节后面，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所以这是比喻里面的第一种听到的人，就是那路旁的听众。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解释，第十二节说，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路旁是指那些被硬化了的，这个路被硬化了。那我们看这个硬路所代表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一条小路变得很硬了，可能被人践踏出来的，或者是机器所弄出来的一条硬的路，路非常的硬，种子落在上面进不到土里，只能留在路面上，可能有的被过路的人践踏了，有的就被空中的飞鸟吃掉了。那么我们也需要来问我们自己，我是这种路旁的这样的所代表的人吗？那么这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是不是被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观点所影响、所左右的人吗？我是被那些无神论、进化论的观点所影响的人吗？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是不是完全的占据了我？我的视野是那样的狭窄，只是围绕这个世界所追求的东西，只是围绕这个世界上的享受，只是围绕我们眼睛所能够看见的，身体所能感受到的东西，却对神的信息不受影响。我们对神是那样的一无所知，当别人对我讲主耶稣的时候，就会本能的去抵挡，跟神没有任何的交流，根本不去考虑那些属灵的事，我们关于我们灵魂的事，我不相信有神，不相信有灵魂的事。我是这样的人吗？所以我需要来问问我自己。所以我们人的心就像这条大路一样，可能人来人往走在这个路上践踏，就是我们人被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各种各样的思想、广告、诱惑等等 在你的对心里面来来往往，将你的心思将你的头脑践踏，而神的信息临到你的时候，你可能一个耳朵进去，那有一个耳朵出来了，可能连 留在你头脑里面都留不住，因为你被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践踏了，你变硬了，你不能接受神的信息，所以你的心变得刚硬，坚不可摧，你无法去理解那属灵的东西，你是受到这个世界受到魔鬼的影响，受他们的摆布，所以这里面所描述的就是这种人。所以我们需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这种路旁的所代表的人吗？可能有的时候你在早上起来的时候会有那种的感觉，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意义，但是这种感觉可能你很快又消失了，你很快又被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所占据了，你很少去思想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所以你就像这条已经被硬化的这个道路，你不能接受任何这方面的思考反思，或许你在做过那些一些可怕的事情之后，你可能也会有一些懊悔，但是这种懊悔很快的会过去了，你又被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转移到你的视线，你所思想的都只是围着今生此时此刻，只是围着自己的肉体，满足我们肉体我们的肚腹的需要，你满足了你就高兴了，这就是这里面所描述的人，你从来不愿意去考虑那永恒的事情。所以可能今天下午你所听到的信息不会留下任何的印象，你对属灵的事情完全的无知，是那样的愚昧。当然你可能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在某些事情上可能你是非常的才华，你甚至能够有那杰出的贡献，被世人所排挤，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你却被这个世界所影响洗脑，你被魔鬼辖制，所以你接受不了属灵的信息，这天国的福音，神要对你灵魂所说的话。而更可怕的是，我们看到魔鬼来把你所听到的道要夺去，虽然你自己在抵挡，你硬着心，但是我们也看到魔鬼可不是这样，魔鬼是害怕神的道会影响你，因为他知道神的道是大有力量的，即便是你那样的抵挡，你已经听到了神的话语，虽然只是在表面，但是神的话语是大有力量的。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基督吩咐鬼从那他所附的人的身上吩咐他出来的时候，鬼必须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是大有力量的。我们看两节经文，在约翰福音书第五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主耶稣基督所说过的，自己主耶稣说那听我话，约翰福音书五章二十四节，那听我话又信他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所以今天下午你真的神借着他的道对你灵魂说话，虽然你现在还在罪恶当中，你的灵魂还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因着神极大的怜悯，圣灵在你身上工作，让你真的听见了耶稣基督对你说话，你就活了，你的灵魂就活过来了，你就有属灵的生命了。所以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你要来去仔细的去听神对你说话。所以魔鬼害怕你听到神的话语，所以你这些还是路旁的听众，你硬着自己的心在抵挡神的话语，魔鬼要来把你所听见的道夺去。 因为魔鬼害怕失去你，你是魔鬼的奴仆，因着自己的罪，你自卖，把自己卖给魔鬼了，所以魔鬼害怕失去你。神的话语会因着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会进到你的心里面，你就活了，因为这是有生命的种子，神的道就是生命的道，所以你要来领受这道，你要去思考去明白。所以这种人是非常可怜的，可能是最可怜最可悲的，而且是最危险的。那么你需要特别的来求神怜悯你，来帮助你，你要特别的求圣灵在你身上工作，来软化你那刚硬的心，来改变你的一切，让你去接受这种子，领受神的道进到你的心里面。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来为他们祈求，在祷告当中，我们要特别的为我们听到的祷告求圣灵的大能。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就是在第二种人，第六节说，有落在路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可能对看起来比第一种人多一些希望，种子它能够发芽，它生根了。所以我们来看主耶稣自己的解释，在第十三节，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即使遇见试炼就退后了。让我们看看这是什么情况。这跟路旁不一样，不像那完全被硬化的道路，种子在上面进不了土壤里面。这种情况它有一些肥沃的土壤，但只是岩石上面那很薄的一层，在那里面种子能够进去，种子能够发芽，但是却无法成活。种子很快就发芽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快就枯萎了。那么让我们看看这里面所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人，就是那只是停留在表面的，可能只是满足于这宗教的一些外在的形式，他对神可能会有一定的认识，在他的生活当中也得到了神的祝福。他可能不像第一种人那样完全的去抵挡拒绝神的信息，他知道有永生，有赦罪的事，他真的想上天堂，不想下地狱，他要得到神的祝福，这就是我需要的，当然这也是我们所需要的。他喜欢美好的东西，但却没有生命，他没有根。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你对神的信息、神的道有某种程度的理解和接受，你欢喜领受，但是你从来没有真正的领受到你的心里，就是你的内心的深处是在抵挡的，那里有磐石在阻挡神的道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所以你从来没有进一步的去悔改你的罪，没有恳求主耶稣基督来改变你，赐给你恩典，使你来真正的信靠他。所以在你内心深处会有两种的声音，当你真的想要走向基督的时候，可能你心里的另外一个声音说，我不能放弃我现在的生活，我仍然要按照我自己的方式过我的生活，而不是真的去追求圣经上神对你的教导去生活。你可能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是你只是泛泛的，你对罪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你可能会说我们都是罪人，你没有认识到自己是怎样的罪人，你可能不认为自己像圣经上所说的那种的罪恶，可能你认为你经过思考，你觉得自己是相当不错的人，你不需要这样的一位救主。可能你在犹豫，你在想我是不是还要继续的来听下去，所以你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你说我何必 这样的卑躬屈膝的来到神面前悔改，来求他赐给我生命，我不需要改变，我保持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就很好，我是那样的，没有什么缺乏，无忧无虑，你认为很好，你所要的就是神在地上来祝福你，死后能够接到天上去，所以你也可能也欢喜领受这样的信息。但是当到种子真的往下扎根的时候，要继续往下长的时候，就碰上了石头，就是你心中的磐石，你的心还是那样的坚硬，还是那样的骄傲，所以这需要破碎，你需要降杯。所以当你继续的去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会说出你真实的光景，神的话语会说你是全然堕落的，毫无良善，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存在着奸恶，你所认为的美善，你的意都像那肮脏污秽的衣服呢，在神的鼻子闻了都是那臭气上腾。所以你需要悔改，你需要完全的来信靠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他在十字架上替你所付出的代价，他是在为你的罪受刑罚，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赞美诗，他是从天上来到这个世间，是为要来救赎你，他献出他的生命。所以当到真的圣灵让你明白，让你看到你自己的心理刚硬，你需要被破碎，你认识到自己是怎样的罪人，是多么需要神的帮助，你需要来呼求神的拯救。而且这里面还提到一点，说石头地的情况是因为土太浅了，因为下面是磐石，所以水分很少，它得不到滋润，藏不了多少水，你没有水的话，太阳出来一晒就枯干了。所以这位意味着这种人缺乏圣灵的工作，他可能只是凭着他的肉体去做，他听到神的道，可能他也有一种守肉体的喜乐和盼望，他就那样的把神上的话所说的话语就归为自己了，他没有真正去思考，可能有的时候他可能也会感到恐惧，当他听到神的警戒的话语的时候，就像菲利斯大人一样，他听到保罗所传的道，传到讲神的公义圣洁和将来的审判的时候，他是也是那样的恐惧，但是他却不让保罗继续的讲下去，甚至可能你也会像希律那样，他听到了自己约翰所传的信息也欢喜领受，也愿意去遵守，但是他内心的磐石，他存留到那，所以不愿意离开，不愿意放弃，他的心没有被破损。所以这样的人缺乏圣灵的工作，需要圣灵在他身上来教导他，只有圣灵，圣灵就是那生命的源泉，圣灵来破碎你的心，使你真的谦卑下来，圣灵使你真正的知罪悔改。所以我们要求圣灵在这种人的身上大大的工作，使他真的他的内心的抵挡完全的除去，来领受你的道。好，我们看第三种人，主耶稣所说的第七节，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就把它挤住了。那么第十四节是主耶稣的解释，说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所以这是第三种情况，荆棘地的听众，这看起来是非常的有盼望的一种人，他不像第一种人完全的抵挡，不领受神的道，是那样的拒绝，那也强于第二种。第二种虽然他那样的欢喜领受，他来得快，但是去得也快，受到 训练就退后了。所以他虽然暂时相信了，在面对着试炼的时候就退后了。所以这也教导我们，我们的信心必须要经过试炼。神会来试炼我们每一个来寻求他的人，他要看你是不是真心实意的来寻求他，来信靠他。我们要必须要认识到，我们所寻求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那独一全能的神，是唯一的，他是唯一值得信靠的，是独一的真神，他是信实的神。所以你要对他有那样的认识，他会来试炼我们，是为着我们的益处。因为往往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怎样的，所以他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来试炼我们。但他并不需要，因为我们的主他是神，他是鉴察人心的。主耶稣不需要你来告诉他你是不是信靠他的，他能够看出你有没有信心。因为这信心，那得救的信心本来就是他所赐给你的。所以神来试炼我们，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怎样的人，我们的心里面是怎样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经过试炼。但是我们也看看这个荆棘地的心中，它有很大的进步，他的心不再是那样的刚硬了。福音确实的以某种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他们可能已经离开了一些很严重的罪，所以他也相信这古旧的福音，他不让这些现代的思想，这些无神论，这些进化论，各种各样的思想来影响自己。他不拒绝福音，他也不质疑圣经是神所漠视神的话语。我们的主他是既是神又是人，所以他不去质疑，他听到了他就愿意接受，不质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的信息，他的代赎。所以他接受这代赎的教义，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他来到各个他的十字架上，为那些信他的，为神所有的子民的一切的罪来赎罪，来替他们受刑罚。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他绝对不会忽略罪，他没有办法无条件的来忽视我们的罪，因为他是公义的审判者，他必须的公正的来审判罪，来刑罚罪。但是他也同样是慈爱怜悯的神，所以他甚至舍了他的独生爱子，他讲耶稣基督这位与圣父同等三位一体第二位格的神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成为人子，他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和软弱，但是他没有罪，他也没有犯过罪，他走上十字架来替我们受刑罚，他不是为他自己。所以这是神的救赎的计划，基督是为他神的子民，那些信他的人所预备的代罪的羔羊，是天父定义的将我们的罪转移归在他的身上，刑罚在他的身上，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所以荆棘地的听众，这种人他认识到救赎的必要性。但是我们来想想，荆棘地可能这块地的表面上的这些杂草，这些荆棘，甚至可能有些荆棘的根都被挖出来了，被除掉了，但是荆棘是根深蒂固的在土里面的，可能看起来已经把它除掉了，但是我们种过田的人都知道，如果这一块田你有一段时间不去耕种，不去打理的时候，你会发现荆棘很快就长出来了，那些杂草就很快的长满了地。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其实让我们知道，圣经在创世纪里面，当到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地就受到了咒诅， 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十八节里面说，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是神对亚当审判的时候所说的话，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得吃的吃饱，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所以地是因着我们的罪，因着罪，因着人的罪被受到咒诅。同样的，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罪是根深蒂固的在我们的本性里面。所以大卫在他的悔改的诗里面说，我在母腹里面就有了罪。所以如果你只是凭着你的自己的意志去改掉你身上的一些毛病，那也没有用，因为你的罪还会源源不断的冒出来。所以我们的罪不只是我们这些看得见的，你的言语行为上的所表现出来的，是在我们的本性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救赎，我们需要赎罪，我们需要新的生命，需要新的本性，我们需要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所以荆棘地的新种虽然看起来它长得很好，它能够长起来，圣经上告诉我们它甚至能够结实，但是这个所结的实不是成熟的果子，它看起来很好，但是这种人我们看到它让荆棘在它里面一同生长，就不能结出那成熟的果子来。所以我们也看看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比喻，他的解释，他把今生的思虑、前程的欺骗、今生的厌乐，在马可福音里面还加了一种叫别样的私欲，把这些东西比作荆棘，把这比作我们人心中的荆棘。所以这种荆棘地的人，他认为既可以拥有基督，又可以拥有这个世界，他可以保留自己自私的野心，他可能认为我既可以来侍奉基督，又能够来寻求马门，就是追求这个世界上的财富、名声、地位，保留自己的罪，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让我们来看看今生的思虑，所以说把今生的思虑作为一种荆棘，就是指着那些人只是关心这今世的事物，今天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对今世之事总是那样的挂虑，各种的担忧，却不为神担忧，为神的事、为这些属灵的事情去思想。那第二种钱财的欺骗，在马太福音讲的是钱财的迷惑。我们知道钱财本身并没有罪，但是钱财是有迷惑性的，它有欺骗性。其实我们都知道，往往的在经济利益面前，人判断事情的时候就不那么公正了。所以当到你真的面临着经济利益的时候，你的心可能就变了。钱财会在人的心里面滋生出许多的罪恶，你的骄傲，你的夸耀，你可能夸耀自己非常的有财富，非常的有钱，可能甚至让你更加的去贪婪，你想让你的钱变得更多，你更加的去积攒这些东西。钱财可能成了你的偶像，成了你所依靠的，你认为你有钱了，你就什么都不怕了。所以钱财的迷惑会欺骗我们，让我们陷在其中。另外第三种就是今生的厌乐。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能去做了，一些恰当的娱乐是必要的，也是有用的。但是如果我们像那个财主那样天天的奢华厌乐，我们只是围着自己的享乐，围着消遣，你把你的时间、你的精力都放在这些各种的厌乐的事情上，你用这个世界上的信息来充满你自己，来占据你自己， 那真的你是有祸。所以今生的厌乐会阻挡我们。那么第四种就是马可里面所讲到的别样的私欲，可能你把你的时间你的精力都投入在其他的事情上，虽然可能这些事情看起来表面上是美好的，但是如果你所追求的你所渴望的这些事情不是荣耀神的事情，那就会成为你的荆棘，因为神必须是第一位的，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来相信他，来依靠他，同时离开我们的罪恶的生活，要悔改我们的罪，我们要来求他的怜悯和求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新的心，那正直的灵，新的本性，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来跟随他。我们不可能凭着我们自己的意念，我们的自己的想法来跟随神，除非我们真的被改变了，我们有新的生命，有那属灵的生命，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跟神相同行，跟他相交，我们才会有那真正属灵的品味，圣洁的追求。所以主耶稣就说，你不可能又去侍奉神，又去侍奉马门，追求这个世界，没有人能够做得到，基督不会要这样的人。你认为你能够平衡在这两者之间平衡，那是不可能的。主耶稣所要的是我们的全部，我们的整个心都完全的属于他。所以你不可能继续的去追随这个世界，体现你的肉体，你还认为你能够去跟随这跟随主耶稣基督，因为你体现肉体就是与神为仇。就像上次我们也听到了，你顺着情欲撒种，你所收到的就是从你的情欲里面收到败坏。你只有顺着圣灵去撒种，你追求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才能够从圣灵那里收到永生的生命。所以虽然这个荆棘地的荆种它看起来是很有盼望的，但是它还活在荆棘里面，让荆棘在它里面一同生长，就结不出果子来，就意味着它没有拥有圣灵，罪的权势没有被切断，它还受到魔鬼的辖制，魔鬼利用世界利用财富这个世界上的权势享乐等等来辖制他，所以他没有新的本性，他没有真正的被改造成一个新造的，所以这种人更应当心，他可能自以为已经是得救的人。所以让我们就看看，可能这个世界上的教会里面这种人特别的多，他们看起来好像跟基督徒很像，他甚至也能够接触子弟来，只是不是成熟的子弟。所以你只有成为真正的好徒。所以我们看最后的这一种人第八节，我们看的又有落在好徒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这话的时候说了这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么我们看主耶稣的解释，在第十五节说，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的结实。让我们来思考什么是好土，是不是好人就是属于这种好土？并不是一片土地天然就是好土。刚才我们说了，地因着人的罪受到咒诅，就必长出荆棘和蒺藜来。所以这里的好土是指那经过精心准备的土地，它不是那路旁的被踩硬的被践踏的这些硬的套路。它土里面的岩石已经被打碎了，被破碎了，而且石头被挪走了，荆棘也被连根拔出来了。所以这就是预备好的土地，好土，不是它天然就能够这样。所以主耶稣把人的心比作土地， 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天生是好子。神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神知道我们人的心，所以神必须来预备我们的心，来软化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能够成为好土。圣灵必须在我们的心中工作，所以我们要求圣灵来在我们身上工作，来帮助我们。我们觉得不可能凭着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靠着我们自己去读经，你要求圣灵帮助你，借着神的道来教导你，真的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要完来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你要认识到自己是怎样的一个罪人，所以圣灵使我们真正的知罪，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罪有多么的可恶，也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罪是可以得到赦免的。因为如果你只是认识到罪，你不知道罪怎么样能够得到解决，你认为可以靠他自己努力去改正，可能你就走偏了。所以圣灵会让你指向你，给你指明道路。罪可以得到赦免，是因为耶稣基督替你的罪受死了。所以圣灵真正的使我知罪，使我悔改，使我信心，让我能够来渴慕神的拯救，渴慕得到神的赦免，来相信耶稣基督，从而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那新的生命，那永生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来与神同行。所以是神在我的心里面，把我的心灵我的生命预备成为好土，使我能够来接受这福音的信息，并且渴慕他，来相信他。那样的话你就会结出果子来，来荣耀神，你能够来为神做那美好的见证。所以是神把我们预备成为这诚实善良的心，就是让我们能够真心实意的全心全意的来信靠他，来跟随他，我们的心是完全的来属于他。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今天所讲的这个撒种的比喻，来教导我们听他话语的人有这四种人。那么你究竟是哪一种呢？你需要来问问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现在是哪一种人。我们必须要求神预备我们成为好土，而不是那路旁的土地，不是那石头地的，也不是那荆棘地的。因为这三种的结局都是最终一层永恒的灾难。所以除非神来预备你有一颗愿意接受福音的心，真的来改变我的心，让我能够来接受神的信息，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继续的去印着我们的心，继续的去抵挡的话，继续的只是为了精神，只是为了这个世界，我们不去考虑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永恒，那么我们将来所面对的是你所无法承受。所以你需要耶稣基督，而且你必须的来到他的身边，你必须要来到他那。主耶稣基督已经为你预备到这样的机会，他已经在十字架上献出他的生命，流出他的宝血，已经替我们付出了代价，他就是我们的赎罪祭。所以如果你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的话，你绝对不能逃罪。而且神给你听福音的机会和特权，也同样给了你这样的责任。如果你不珍惜的话，正如主耶稣所说的，这会加重你将来的刑罚。你所听到的这些话，神的话语就会来在你身上定你的罪。所以让我们真的主耶稣这样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要小心怎样去听神的道，让我们要去留心的听。但是只要你真的今天现在就来接受这福音的信息，就是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就必然得救，就他能够来拯救你， 而且他能够拯救你道，绝不是靠着你自己的力量去过基督徒的生活，是你来到他的这里，你把自己交托给他，让他在你心里面做主，他能带领你走前面的道路，他最终把你领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说他来拯救你道理，他绝对不会丢弃你。所以请你现在就来，现在就来到他的跟前，你要懂得来求他，求告他的，求他来帮助你，求他在你心里面，请你真的来认识他，来信靠他，愿神来祝福他自己的发展。好，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99首。好，我们做结束祷告。阿门。